各位午安，你好，感恩可以一起去继续学习上帝的话语，爱先同心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谦卑侍立在你跟前，想着你的话语带着能力，就着圣灵的工作去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愿圣灵在当中去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以致无论听的讲的一同去蒙福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，阿们。在管理学上面呢，有一对相关但意思不相同的用语，叫做 doing things right 和 doing the right things。 doing things right 就是说要正确地去做事，形容就是你怎样去将个事情做好，例如用合宜的态度、方法、程序等等。 doing the right things 就是说做正确的事，就是说在很多你可以做的事里面，究竟做哪一样事才是最合宜的呢？这样今天绝对不是讨论管理学，但最近在牧养上面，我比较深切去感受到这两者的重要。例如遇上两个肢体因为立场有分歧、有张力的时候，我要想怎样去学习处理，是吗？要学习互相去聆听、互相尊重，而不是对骂。这个就是 doing things right， 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一些事。不止一次有弟兄姐妹在团契里面去发问，面对社会的议题，团契是不是还是每个礼拜只是安舒地在个房里面查经祈祷就得呢？会不会应该落去在外面参加祈祷会会好一点呢？我们要很谨慎去衡量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 doing the right things， 可能量都好，但我要想想这个时候我做哪一样才会好一点。至于用什么基准去界定什么为正确，身份的确认我想是很重要，身份去帮助我们去认定我们的核心价值、我们的使命。我们背负着我们不同的身份和角色，是父母仔女、老板、员工，不同政见立场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，我们渗透住在我们每一个角色里面。我们可能和我们的朋友拥抱着同一个的政见立场，我们叫着同一个口号，但其实我们做同一件事，但我们深层里面我们有着不同的动机。他是信，他是不信，我是信的，我们可能个动机其实是不一样。但与此同时，可能在弟兄姊妹两个的政见南辕北辙，但我们不折不扣我们主里面的肢体来的。那我们用什么基准去检视什么是 doing things right， 什么是 doing the right things 呢？好想借着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去思想一下，渗透在我们地上面每一个角色里面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，我们身份、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，去帮助我们去慎思明辨。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，今天会看第二章一至十节。彼得用了三幅图画去描述教会的身份，首先用了婴孩要去吸收奶的养分，去描述个别的信徒要爱慕上帝的道才能够成长。第一幅图画就是由很多石头砌成的一个建筑物，描述以基督为根基的一个信仰群体，就是教会。第三个图画就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大祭司，去统领着整个祭司的团队，去描述教会尊贵的身份和使命。我先看一至三节。第一节他用所以做开始，就是承接着上文提到信徒群体他要藉着上帝的道可以重生，可以被洁净，学习真诚的彼此的相爱。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信徒的生命就要不断持之以恒，靠赖上帝的道才能够一路地去成长下去。彼得宣告了两个命令，第一个要除去你旧有生命里面一些恶的根源。第一次他这样说，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、一切诡诈、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恶毒就是一些邪恶能够伤害人的言语，诡诈、假善是欺骗、歪曲的言行，嫉妒就是仇视其他人的心态，毁谤的说话是破坏其他人名誉一些的虚言。我要留意一下，这些言行全部都是关乎人际关系的，特别如果在信仰群体里面发生的话，可以造成这个群体很多的伤害。第二个命令呢，一个新的生命要去渴慕一些好的营养的原材的分量， 第二节就咁讲啦，要爱慕那纯正嘅灵奶，像初生嘅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好使你们藉着他成长，以致能够得救。纯正嘅灵奶就系纯正上帝嘅话语。信徒要先愿意攞走心里边一啲嘅恶，先至能够更加开放去让上帝向我哋说话。我哋要特别喺呢个年时候，我哋要放低我哋嘅前设，唔系去揾一啲经文去支持我嘅立场，而调翻转就让上帝嘅话语自由向我说话，好让上帝嘅话带领我去做分辨，以至我喺降服上帝嘅带领里边。经历圣灵的无造，我们生命得以一路去成长。第二次他提到追求成长的目的是为了以致得救，这里讲的救恩就不是讲、一个罪人蒙恩即是称义，是讲信仰历程是一个整段的生命历程，圣灵不断地陶造我们，直至到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得到完完全全的拯救。当时彼得前书的会众在敬拜罗马皇帝的这个背景底下，受到很大的迫害和排挤。彼得勉励信徒要很清楚确认自己在属灵上面尊贵的身份。当我们的眼睛望着天上那种属灵身份的尊荣，但是不要忘记照耀住的是当下的难处那种的张力的时候，我们望着上面的荣耀，但望着地下的难处呢，就带领我们自己走前面要走的路。在难处里面，人容易软弱，容易倒退，彼得鼓励信徒无忘初衷。第三节他这样说，因为你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。每个重新得救的信徒，我深信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很踏实，我们有第一手的经历过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，应该明白到去渴慕上帝话语的重要。特别是这个这么艰难的时候，更加在难处里面，我们要捉紧上帝的话语，好让在这个难处里面反而成为我们成长的契机。彼得这两个命令就好像一个滚球一样，是吗？我们越去爱慕上帝的话语，我们越尽心去经历在上帝里面那种的美善，于是又更成我们更大的推动力，不断地去追求成长。这两个命令同时进行是很有意思。人特别我们在困难在逼迫里面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容易是什么呢？怨天尤人，是吗？所以又变成了很多恶在这里积存在这里。但这些恶会让我们削弱我们追求上帝话语的心。我知道香港在一个很不容易的处境里面，无论我们选择什么形式去回应，无论我们的理据几咁铿锵有力，我邀请我们一起去检视一下，在我们近日特别这三个月里面，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积存着更加多的恶？我们望见一些跟我们不同立场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积存着一些恶？但我们仍然忘记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我有没有更加开放的心，就在这个时候我更加去用心去细读上帝的话语，希望能够按真理去慎思明辨，以致真的能够 doing the things right, doing the right things。 无论我们在什么困难里面，都值得我们去深思，就是随着我们在主里面的日子，我们一路即是信主日子耐了，可能我们的知识多了，我们侍奉可能都多了，但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一个怎样的状况？我们有没有同时更加竭力去拿走我们旧有生命里面那份的恶，在这里流露出更加美丽更加似耶稣基督的生命？不是信得主内认识得圣经多侍奉多生命一定可以更加美丽。我见过有神学生，我常常我的工作就是跟神学生同行，我见过有神学生，因为他们知道原来辛苦，他们变得更加谦卑，见得知道不可以靠自己去依靠神，有一份怜悯依靠谦卑的心。我又见过有神学生开始好像认识多了，头上好像戴了一个光环这样，开始有一份高傲在这里。当然要小心，如果教会真的建立了很多事工很多活动，没有建立人的生命，我们所做的其实可能是一些豆腐渣的工程。 救恩是给每一个重新得救的信徒，但不是只是建立在个人的层面，每一个愿意去亲近主的人被招聚起来，这个信徒群体共同被建立成为一个属灵的殿。我们看第四节第八节，第四节第五节这样讲，第四节要亲近主，他是活石，虽然被人所丢弃，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。你们作为活石，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，成为圣洁的祭司，藉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属灵的祭物。彼得用了一个很新的词汇，活石，一些有生命的石头，形容耶稣基督和信徒的关系。藉救恩，我们和耶稣基督生命上的结连，带给我们新的身份，新的生命。如果主是，主是活石，是吧？主自己就是那块活石，信徒作为活石，原来是指我们似那个活石。藉着我们同上帝生命的结连，我们期盼越来越似这一块活石，这一群的活石走在一起，建成这个属灵的殿。属灵就是指不在地上，不是物质的，有个圣灵在里面的掌管。这个殿呢，原文是指一间屋，也有家的意思。属灵的殿是指一班有圣灵掌管的信徒，我们走在一起，一个大家庭，就是今天的教会。如果信徒是一块块，我们这里每一个是被建造成为这个属灵的殿的一个即是石头的话，我们可以想想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几咁即是紧密在这里。圣经里面它记载了初期教会弟兄姊妹怎样关系的紧扣。我深信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，我一路看的时候，我经常想彼得他在即是他怎样看自己的信仰历程。就是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，他回望过去大概即是三十几年和弟兄姊妹的相交，他的脑里面会浮现了很多和弟兄姊妹一同成长一同侍奉的片段。到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信徒开始相交、擘饼、祈祷、建立教会。这条窄路在初期教会一点都不易走，有很多弟兄姊妹互相同行、互相激励。当雅各殉道的时候，彼得他自己都是被囚，如果我是彼得，可能想着会不会下一个就轮到我。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拼命为他祈祷，我们也有看过《使徒行传》，神派天使帮他离开那个即是监狱。初期教会彼得有没有跟其他的门徒有个争执？当然有啦，他们一起去争哪个大众，记不记得啊？彼得更加说我是最厉害的那个，结果呢就三次不认主了。我们都有很多我们的片段的，无论你是不是窝腹里面成长，我想我们有过很多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去走过的片段。团契这个字呢，在四福音未曾出现过的，第一次出现在《使徒行传》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第一次降临，就在那时团契第一次出现。信徒的团契相交和一般的社交聚会不一样，因为有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内住，这个就是团契。教会是一班同属基督的血缘关系弟兄姊妹一起成长，一起扶立，各尽其职，有同一个使命的群体。彼得描述这个属灵的殿有两种不同的石头去砌成，其中有一种，第一种是防角石。防角石就是古代建筑物里面用来奠定根基一块很重要的磐石，如果这个磐石倒了，整个屋就会倒了。在第六至第七节，彼得用了一些旧约的经文去描述，当时以色列的官长他们漠视先知以赛亚的警告，他们不信靠耶和华，他们跟那些外邦去结盟，所以当时的经文就预言耶和华要在锡安起另一个新的殿。进入新约，就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就实现了这个预言，而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个教会的防角石。教会如果不是用耶稣为中心，教会变了质，已经不再是教会。例如在中国有一些我们叫做社会福音派，他们拒绝耶稣基督的神圣和个人的救赎，他主张圣经都好的，耶稣呢提供了一个很优秀的道德典范，去作为一个基础去建立公平啊繁荣的社会，是吗？如果这样，一个政府可以表面上仍然容让一些基督教活动在进行， 但其实是努力紧将佢改造，成为一个去推动社会政策的一个工具。咁咪仲得人惊？佢唔俾你聚会，你知你可以即系地下聚会。佢如常俾你聚会，改咗个馅咧，就仲得人惊。喺我哋个人层面，喺我哋信仰嘅群体里边，我哋可以俾好多元素去吸引住我哋。弟兄姊妹嘅关心啦，牧者嘅生命啦，圣乐带嚟好多嘅即系情感嘅牵引咧，一齐出去参加好多嘅社会活动，呢都系好好嘅，都系可以丰富我哋嘅属灵生命。但如果呢啲活动，会凌驾我哋去亲近神，呢啲活动让我唔单止冇让我哋拉近，甚至让我哋减弱咗我哋读经啊、亲近神嘅呢份心智咧。咁我哋可能真系要小心。一间屋当然唔系净有防角石，仲有好多其他嘅石头，就系我哋一个个我同你咯。所以我哋每一块石头，我哋嘅质素就奠定紧呢一间屋系咪稳阵。咁呢班信徒群体，即系呢班活石，点样去建成呢个属灵嘅殿呢？第四节佢话要亲近主，第五节话要被建造成为呢个属灵嘅殿。要亲近主，要被建造咧，两个动作系同时发生，不断进行。即系话，如果你不断去亲近主咧，你就会不断咁样被建立啦。生命工程咧冇捷径，要不断下苦功。即使可能我哋谂，我哋话我想当年我曾经如何如何地即系火热过都好吓。如果我哋唔持之以恒去追求嘅话，灵命会倒退。有阵时候咧，我会揾一啲初信嗰啲咧，佢哋好火热嗰啲同佢倾下偈咧，表面上系我服侍紧佢哋，其实咧佢哋拉翻着我。咁点样亲近主咧？亲近咧个主好似啊，我哋成日听亲近主系咪？亲近系讲紧建立一个好密切嘅关系。我好中意曾经咧喺神学院有一位学者去咁样即系同我哋讲，佢话喺犹太人文化里边咧，关系有几亲密咧，系用彼此相似嘅程度嚟到即系判断嘅。Closeness is defined by similarity。所以同主亲近咧，就唔系单单讲啊，你知识上边有几增长，你情感上有几触动，嗱呢都系好，不过唔够衡量系咪亲近主咧。就是讲你是不是越来越似耶稣基督，这才是叫做亲近主。弟兄姊妹，你即是回望，我不知道你信了主多久，回望这一段的信仰历程里面，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越来越似耶稣基督呢？越来越似呢，那就有亲近主了。如果只是头脑很多认识啊，很多即是这样的活动，而生命没有越来越似耶稣基督呢，那不是真的好真心嘅，即系去亲近主。我深信作者彼得，佢念念不忘，佢喺佢嘅信仰历程里边，佢走过嘅路，我哋可以即系回想一下彼得嘅生命历程系点？一个好平凡嘅渔夫，一个好平凡嘅名字就叫西门咯。遇上你打鱼嘅时候，佢嘅细佬安迪就嚟同佢讲：，哎呀，我见到尼赛亚，系咪？我带你去见耶稣。耶稣见住佢。跟他说这个名字要改名做基法，基法亚兰文来的，翻译成为希腊文就是彼得。彼得知道什么意思？就是石头的意思。在耶稣的恩典里面，彼得这一块岩岩沉沉的石头，一个粗俗鲁莽自大的打鱼佬，想想他成为竟然可以成为在使徒行传里面领3000人信主教会的磐石，这些岂不是完完全全上帝的工作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有着我们不同的救赎历史，在这里神对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心意未尽，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愿意真的去亲近主，我们信不信得过在上帝的手里面，我们可以模造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我们可以有很精彩的人生。一个真正愿意亲近主的人就会似耶稣，似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们愿意去踏上好似耶稣基督走过的路。第四节这样讲，他说主是活石，但这个活石是会被人去丢弃，是吗？但是被神去拣选，被神可珍贵。信仰路从来不是易走，以至耶稣基督说这块防角石可以用来稳固的生命， 你可以将人绊倒。第八节这么说，耶稣作了绊脚的石头，使人跌倒的磐石。你不信的话，可能会觉得好像被绊倒。但第六节他又立了应许，信靠他的人怎么样？必不蒙羞。彼得将两类人去分了出来，因着对耶稣基督不同的反应，你有不同的结局。信靠他的得荣耀，不信靠的呢，你最终会蒙羞。在过去这几年，中国的新宗教法对基督信仰带来更加严峻的压迫，我们都 很清楚。我们香港，我们的政局面对很大的挑战。确实，即是永恒的荣耀是我们一路的心，我们从来都知道的。但是光照着是当下的难处的时候，你会怎样做准备？如果耶稣基督是防角石，我们被建造在上面的每一块活石，我们愿不愿意走耶稣基督走过的路？我们在香港可能过去享受了一段很安舒的日子，我们怎样装备走下你路？特别我们当中有很多比较即年轻的，即按理呢，年轻人在地上的岁月呢，应该是比我们，即不是只是我，比那些年长的呢，应该是长很多。香港的现况，前面要走的路，年轻人比我们可能面上更大的挑战。我们未必完全明白他们的心态，常常说他们是一个叫做 后物质主义。我们未必完全明白他们的心态，我们未必完全认同他们的行径，但我们不可以不关心他们，我们不可以不去否认他们是教会未来的接班人。我们总会老的嘛，是不是？年轻人将会就是我们即未来的执事，未来的主学的导师，未来的传道同工，是吗？我们今年的冬季读经营，我们的主题是征途，就是要去征召一班愿意委身去跟从耶稣的门徒。如果有一天教会真的要发展为零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再筹备一个只不过的教会活动的时候，信徒有没有一个扎实的生命仍然可以继续去薪火相传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班在地上面寄居的人，我们仍然会很看重去追求一些满足我们个人的欲望，但我们更加是时候更加要看重基督徒作为一个整体的信仰群体，在这个时候怎样去忠诚活出我们的角色。当然都为我们自己终极的救恩去努力，但不是单单为自己，因为我们要成全下去。我们的属灵素质在塑造着我们下一代的接班人，如果我们自己不稳阵的，我们下一代就会不稳阵。你骂他都没用，是我们自己先前做得不好。请我们努力为我们的下一代去努力。送一块块的活石，一个个有生命的信徒去建立这个属灵的家。那这个家究竟有什么功能，有什么使命呢？我们看即9月10节，刚才大家读了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，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，是君尊的祭司，神圣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彼得用了即出埃及记、以赛亚书一些旧约的预表去讲我们新约信徒的身份是什么。神令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，在西奈山同他们立约，称那班以色列民为我的子民，即是 my people， 去将他们分别出来是属于神的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人和神之间有距离，人不可以去跨越，要祭司做人和神之间的桥梁，为百姓去献祭，我们都很熟悉了。进入了新约，藉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，基督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介者，信徒藉着耶稣基督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。旧约的时候，我们有利未支派作为即祭司的团队，进入新约，耶稣基督成为这个大祭司，耶稣基督是大祭司，统领着我们所有信徒，是一个祭司的团队。有没有想过，原来我们是一个这么尊贵的身份，有耶稣基督做大祭司，统领我们这里全部每一个一个祭司的团队，给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职能。什么责任呢？第五节他这么说，你成为圣洁的祭司，藉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属灵的祭物。这班我们的祭司团队是要向上帝献上一些属灵的祭物。 咁咩系属灵嘅祭物呢？咁啊，旧约记载咗有感恩嘅祭、嘴唇嘅祭、忧伤嘅灵为祭；新约记载咗颂赞、行善、捐书、祈祷、代求等等啦。总括嚟讲，信徒敬畏上帝嘅心，整体嘅生活言行，所有服侍神嘅工作，都成为一个属灵嘅祭。一言蔽之，就系将个生命嘅主权去交俾神。我哋好熟嘅罗马书话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我哋谂下，如果我哋献祭系一只宰咗嘅羊，咁系咪即系冇问题啦？系咪？但系如果我哋献嘅系活祭，我哋又系活石，活嘅石头献上一个活嘅祭，即系中间嘅变数，你知唔知多到几紧要啊？可能好辛苦嘅时候呢，就会从个祭坛度走落嚟啦，算啦。或者因为受压迫呢，我不如放弃啦。我成日话啦，献祭变到唔祭啦，系咪？人人即系好容易㗎咋，唔知有咩事就你祭唔祭唔祭，系咪？喺旧约嘅时候做祭司呢，你知唔知个要求几高啊？你睇返一啲利未记嗰啲，有好高嘅要求。望下我哋自己咩新鲜萝卜皮。如果唔是上帝的抬举，我们连帮耶稣基督解鞋带我们都不配。因为上帝的抬举，我们蒙恩被赦罪，能够有机会参与不同的侍奉，去跟上帝的同工。而我们不是出于勉强，我们是甘心乐意。在我们在有限的能力恩赐里面，我们竭力去做到最好。我们个人都会甩甩漏漏，但是只要我们忠心侍奉，我深信上帝会即是立约。得救与否是我们个人的事，但是实践基督的使命，我们需要整个群体一起去摆上。在彼得前书当时的受众面对社会很多的排挤，但是彼得他没有鼓励信徒，既然外面的世界这么艰难，不如就躲在教会里面享受我们麦饼相交，开开心心敬拜神就行了。彼得前书彼得列出信徒这么君尊祭司的身份，为了什么呢？个使命是要他们走出去未信的社群，做神的代言人。所以他这样讲，要你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彼得吩咐信徒要走出这个未信的群体去传福音。大家手上见面到你有一本伊温那本《沃福之圣》，有没有收到啊？我拿来这本刚新出的伊温的《沃福之圣》，如果你接受过装备去传福音，那当然是好啦，你会看到很多我们传福音一些的生命的分享。但其实我们的生命见证已经是一个讯息，已经做神的代言人，向群体发生很多的影响力。所以跟着彼得前书的第二章、第三章，你会见到他教导信徒作为公仆、作为仆人、作为妻子、作为丈夫，怎样有好的生命见证为主而活。我在香港当下的处境，基督徒怎样做为主作好的见证呢？我想我们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这日子我们都知道有基督的宗教的宗派一起去发表一些声明，有教牧的联署，有发生很多大型的祈祷会。曾经诗歌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不单止信徒在那里唱，是吗？不信一同在那里唱。当然我绝对去认，即是去明白不同教会可能有不同的立场、不同的声音、不同的信徒可能有不同的回应。我想日子我们在这里不停，我们在我们掌握到很有限的真相里面，我们学习慎思明辨，我们寻索我们当下要走的信仰的新的路。在寻索的历程里面，可能我们会发现原来搞错了，此路不通都不定。但这个时候请我们不要灰心丧志，又或者一个寻索的过程，原来这样好像挺好，好像是康庄大道，都请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头戴光环。我们在得救的路上，其实一路在找着我们要走的路，时代在转变着，我们过往的经验未必用得着，我一起在找着这条属灵的路要怎样走下去。我只是期盼在我们从上帝而来我们的确信里面，我们努力去回应，我们努力去上帝去交功课。做个总结，最后今天的经文，我们期盼给我们有少少能够检视我们属灵的生命一些的方向。 在我们的信仰路上，特别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属灵生命究竟现在处一个怎样的光景？第一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怎样？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最近特别这几个月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积存一些恶？还是我们是更加紧张捉紧上帝的话语，慎思明辨，努力要做耶稣基督喜悦的事？第二，我和弟兄姊妹，我们整个信仰群体的关系是怎样？我们很努力去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求，维护我们自己所爱的东西，还是我们看重我们建立整个信仰群体，整个群体的好处凌驾于我自己一个人，我们自己的喜好？第三，我们和不信的世界的关系是怎样？特别我们可能家人啊、职场啊、社会，我们所做的事，我们是玷污主名，还是为主做着好的见证？我知道不容易，但我们都 要去学。我们福音记载了耶稣呼召彼得，他这样说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，我要将天国的钥匙去给你。彼得接过了这条属灵的钥匙，和一班使徒至死忠心去宣扬上帝的恩典。在初期教会的发展里面，使徒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，但神要开的门没人能够关，教会被逼迫，门徒四散，福音就是这样一路被传开，历代的信徒薪火相传，开启了一扇又一扇教会的门。教会既然是用一班活石去建造，应该是一个有动力有生命力散发着神家的香气，一种圣洁的气质在里面。我呼吁几年我们的牧者很多的变动，堂主任一路在变紧，随着牧者，随着这班的信徒领袖，随着信徒群体，我们的恩赐不一样，随着时代的需要都不一样，不断去反映到神在不同的阶段藉着不同的教会去成就他的心意。我们会在这个时代，为这个时代去见证上帝恩典的福音。信仰要付代价，但当我们想想，我们身边的人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个信仰，他们要付上更大的代价的时候，愿意上我们的鼓励，我们走多一步，为自己的灵情走多一步，为我信仰群体，我们的下一代走多一步，更为身边未认识这个信仰的人，他们要付上终极莫大的代价，我们更加努力去走多一步。在这时候很想用一个默想作为今天的一个讲道的回应。彼得前书的作者就是彼得，我想彼得在他的生命历程里面有两件事他应该印象最深刻的。第一个就是三次不认主，第二个你应该记住在约翰福音有一章，在提比利亚的海边，耶稣三次问他什么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去挽回彼得跟从他的心智，他肯定虽然他犯过错，但他仍然是被上帝拣选没落空。耶稣向彼得说预言他会怎样死来荣耀神，第一让他知道其他人的事呢不关他事，是吗？上帝对每一个信徒有不一样的照明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面对几大的挑战，你会怎样做准备？在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合上眼睛，请我们同工放个音乐，请我们合上眼睛，我们听这个诗歌，我们默想假如耶稣对你讲这番说话的时候，你会怎样去回应耶稣？一个安静默想的时间。
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 更深啊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。来跟从我，这些更深吗？我爱你比这些更深吗？我爱你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更深吗？我爱你比这些更深吗？我爱你，我爱你吗？你知道我爱你。